好，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感谢你晚上让我们又有机会可以从聚在你的跟前，愿你的血在这里把我们洗得洁净，好叫我们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。主啊，你也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灵都得着完全的自由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你在灵中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才能够听见你的声音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这里能看见一个敞开的天，主的话语临到我们，真是如同大光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个时代是黑暗的，但是我们在你里面却是满有亮光。所以愿你用你自己明确的话引导我们的路，引导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愿意恭敬的等候在你的跟前。主，愿这一点点的时间满了你的祝福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到了第十二课，是编号的58到61，编号的58到61。我们先看这个编号58啊，这一段话呢是接续着上一次的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啊。我们知道上面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主耶稣在那个毕士大的池旁呢，医好了一个38年的瘫子啊，所以这是以后呢，那么主就对他们下面说了一段重要的话啊。这里他开头说呢，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啊，懂得这个约翰福音的人呢，我们都晓得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他就是要证明啊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。这个对于今天我们来讲呢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你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，教会在地上，圣徒们在地上遇见最大的困难，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，这是他们所遇见最大的困难。因为明明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人，并且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一个人啊，那么他们也知道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，那么要证明说他就是旧约圣经所讲的那个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，因为在信徒中间，圣徒中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，甚至很多的异端出现，他们对于主耶稣啊，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有各样不同的说法。所以约翰呢，在他晚年的时候就写下约翰福音，那么特别是为了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不仅是道成肉身到地上成为一个人，他其实就是神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这个背景啊，那么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教导神的百姓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看见啊，一再的产生了很多冲突啊，都是犹太人觉得说，你明明是个人，你怎么说你是神？并且你说你 神是你的父亲，你与父变为平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一段话里面就看见啊，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那么我们知道这句话呢说明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定规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。所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的意思说他定了心意，他这样做从来没有改变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怎么样呢？也做同样的事，没有改变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，我们做什么事呢？我们应该做主所做的事，对不对？也是没有改变。但你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，在地上人把神的工作、主的工作变得一塌糊涂啊！所以这里我们感谢主啊，这里提醒我们，神的旨意是不改变，他一直做事直到如今。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呢，犹太人就想要杀他，越发想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称他神为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啊，这个是犹太人呢受不了、接受不了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能体会当时那个情况啊。今天我们要把一个人，明明是一个人，在人眼中看为是一个人，要把他说成是神，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！因为我们经过2000年的历史了啊，那么到今天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神，比他们当时要容易得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那个时代中，要证实这些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主耶稣一再告诉他们，他是神的儿子啊，他说呢。并且呢，只不凭着自己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也将自己所做一切事都指给他，还要看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然后呢，他就提到了下面呢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。子也照样随自己意思使人活着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时候这些话呢是犹太人所听不懂的啊，对他们来讲这个死人复活这事情也是个新的道理啊，他们听不懂的。但是主在这里已经告诉他来了，他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要做父所做的。父是渴望把他的生命分给人，而子所做的呢，就是叫人得生命啊。这是我们从今天呢，从主的话里面清楚知道的，对吧？但当初这件事情呢，这个还没有被启示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些事情，所以主预先把这神所要做的事情告诉他们啊。然后呢，下面就一段话呢，提到了关于审判的事情啊，审判的事。那么这里呢，说父不审判什么人，把审判事完全交给子啊，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啊。那么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呢，听我话，信那差我来者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”弟兄姊妹们。当初这一段话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，可能听起来是很不实际的，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，这是确确实实的话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讲到了这个，出死入生呢，啊，感谢主啊，啊，这里已经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。主给我们的生命一个复活的性质在里面啊，虽然死了，但可以从死里面出来啊。所以这些话呢，当初因为什么？这些都证明只有神能做，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啊。那么这一些话呢，对我们今天呢，都变成经历的言语了。当初对于犹太人来讲，他们。还不能完全明白的啊，所以 感谢主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些话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身上都是实际啊，这是太宝贵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嘛不是加入什么宗教啊，千万不要有个宗教思想。你读了整本圣经呢、啊，你晓得那神根本没有意思要创什么宗教，也没有意思要给我们一个什么宗教信仰，不是的。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？是生命啊，这个实实在在的生命。你不是得着的一套做人的道理，一套的宗教的仪式，对不对呢？神根本不是要这个东西。神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更强调这件事情。我们从主所得着的是一个生命啊，这个生命呢，并且使我们能怎样？使我们活着，并且使我们能出死入生啊，这个才是基督徒的生活啊。今天我们把它弄成了一个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神从来没有意思把他的工作变成一个宗教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宗教出来，所以呢他们就把我们这个信仰呢，因为你也讲神嘛，他就把它列在这一个宗教的范围里去了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也承认自己呢好像加入基督教，信基督，这是错误的，弟兄姊妹们。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讲？不是说啊我们要特别去说一些什么话，这个是为着要怎么，要没有正确的观念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对于属灵事情你没有正确的观念呢，你一直让那种的观念支配你的话呢，你的生活可能就偏离生命啊。所以约翰晚年的时候特别写这些东西啊，对我们是重要重要的提醒啊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赐给生命，并且将来怎么也有审判啊？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审判？因为犹太人对审判这件事情，他们是有犹太教的背景的，他们懂得这个审判是可怕。所以神主说，神父自己不审判你们啊，子才审判你们。所以将来我们都知道，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，是按照基督来受审判。那其实呢也是根据这个生命受审判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要跟着这个生命，跟着生命活在神的跟前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主在这里所说的话的那个意思啊。所以感谢主，主在地上把神的心中的所要的不仅说出来了，他也做出来了啊，完全的显明出来了啊。所以呢他说他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啊，所以他说我在这里也不是为自己做见证，是天父为我做见证啊。他这里呢提到了一点，就是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啊。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，这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，我们接受人的见证呢，的确有的时候你也碰见有点亮光啊，但是这个光要比起主耶稣基督的光呢就差别太大了。我也是从这个初蒙恩得救听道开始，开头说听见很多人做见证，哇，有时候也很受感动啊，有时候听得会掉眼泪，对吧？有弟兄们讲道讲得非常的精彩，讲得非常的好，我里面也很得帮助。但是等到有一天主开我的眼睛，亲自看见他的时候，那个光是任何地上人的光都不能比的，知道吧？任何光都不能比的。所以约翰，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啊，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面头一个侍奉神的人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走在主耶稣前面呢，啊。那么他的那份执事啊，影响力非常大的啊。那么呢他特别在接续的旧约的那个教导，严厉的指责犹太人的行为的，这个很强烈的光啊，在我们来讲是强烈的光啊， 但是主说什么？他是点着的明灯啊，你们暂时喜欢他的光，但是呢，我有比他更大的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！今天我们在地上呢，我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在读什么属灵书报，听很多道了，觉得这些光，将来有一天到主那去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那些像萤火虫一样的那个光啊，那是完全不能跟那个光比的啊。不过当然，今天主也没有叫我们去轻看，所以主也没有轻看使徒约翰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不要轻看许多人借着主的话所带给我们亮光。虽然有的时候那个微弱一点光，但是也还算是有光。尤其你知道，在中古时期那黑暗的时期的时候呢，人能够因主的话发出一点点的光啊，那都是非常宝贵。你看后来马丁路德，我们都说他是不得了，历史教会历史上一个改变时代的人物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呢，今天我们回头读他的书，他最大的光就是什么？因信称义。但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光啊，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很基要的一个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是在那么一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，它是点亮的明灯，一点点的灯光你都会觉得怎么样？非常非常亮啊！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晚上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呢，忽然稍微一点点的亮啊，哇，觉得非常亮啊！但今天你看我们在这里坐这里，如果你点个灯都不觉得多亮，对吧？他也给我们带来帮助啊。约翰也是这帮助人，但是呢，主不是要轻看他，主乃是告诉我们还有更大的啊，比他更大的见证啊，用父给他做见证。所以在这里哈，这个他说你们从来没听见过他的声音，也没见过他的形象啊，也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。今天呢，感谢神啊，借着他儿子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，看见神的形象。那么下面接着主就讲了一件事情呢，他说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怎么样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呢，你要把这句话牢记在心啊。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读圣经啊？认识基督，因为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很多时候被引差了，注重什么天文地理历史，什么人的故事这些东西，引差到别地方去了。不，读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认识基督。为什么认识基督啊？因为从他得生命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面一句话说呢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个我们前面讲过，生命在他里头非常重要。我这个哈，这是在全世界各地啊，我碰见弟兄姊妹，我都跟他们提醒这件事情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你必须牢记在心。弟兄姊妹们，把这句话记住，生命在哪里？我们一起讲一下好不好？你讲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你记住这句话，你在他之外你找不到生命的意思，就是这样，生命在他里头。所以很简单，你摸到了基督就摸到生命啊，摸不到基督就摸不到生命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所以我从前跟弟兄，我其实各道各处都讲，我说生命在不在圣经里面呢？我就问这个问题啊，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啊，就是这个眼睛就茫然了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对不对啊？也不敢回答，说生命不在圣经里，你恐怕犯大错了，对吧？你讲这个话啊。那么生命在不在圣经里呢？你敢讲吗？你现在敢讲吗？ 生命在不在圣经里啊？所以我们基本的观念上，我们的生命当然在圣经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生命不在圣经里，因为离开了基督，圣经就是一本字句，就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主在这里讲这句话很重要，你今晚要记得这件事情啊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永远生命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却是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生命不在圣经里。难怪你看在历史上有很多大头脑聪明的人物啊，把圣经读了多少遍，也没有摸到生命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中国人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胡适之，你们知道他吧？听过他的名字吧？他呢年轻时候呢把这个圣经读过，他是一个用功的人，他把圣经仔细的读过，全本圣经读过，但是没信主，也没得到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生命不在圣经里，生命在哪里？在基督里。那么这两件事情怎么碰在一起呢？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摸到基督，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摸到基督，你就摸到什么？摸到生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，并不是所有的字对我们来讲都成为生命。你有几句话圣灵把它解开了，把基督的意义释放出来，你就得到供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做见证，有时候一个字有一句话，哎，叫你得供应啊！因为什么？你摸到基督了。甚至有些人讲说，哎呦，你读读读好像圣经中突然几个字变大了，这是一个形容，对不对？有人读读读突然觉得一句话火起来了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都是一种形容，那就是什么？你碰见主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碰见主，神的话就有生命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主的话需要解开来的，你需要把基督的意义把它释放出来，这样你才在主面前得到生命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主说，这本经是为我做见证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有父的见证，有子的，有约翰的见证，还有说圣经的见证，都是为基督做见证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我希望弟兄姊妹牢记这个。所以往后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要跟弟兄姊妹讲，读圣经呢，你读很多遍很好啊，你把圣经背下来也很好。我最近呢，我们跟一对弟兄姊妹们出门去服侍啊，感谢主，他把整卷的腓立比书都背下来了。正好我到一个地方讲腓立比书，那我就说你先背给大家听嘛。所以那天就在讲台上就从头到尾把它背了一遍，哇，也是了不起，快60岁的人哦，把你整本腓立比书背下来了啊。当然好不好？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背圣经，但是呢这个还不是目的，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认识基督。读圣经的目的是认识基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解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也是让人认识基督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这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一个最好的读经方法告诉你们，就每天早晨起来圣经打开，说先好好的祷告一下，用灵来亲近主啊，那你里面呢这是摸到主的同在，亲近主，然后你再打开圣经来读，那个就不一样，不是干巴巴。所以不要一打开圣经去研究它啊，你就研究它，你什么也吃不到。所以我从年轻时候主改变我这个习惯，所以一直到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是读主的话，每次读都有得着。像这些话我以前也讲过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再读有新的感觉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啊，所以你必须活着读它，知道吗？这样你才能够充足领受 生命，这样我们为他做的见证是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，那个才宝贵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呢，这个主就告诉我们，他从父那里与父一同做工，一直下来的，对，讲到见，从审判讲到见证，然后最后呢，这里讲到我不求任何人的荣耀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真正的荣耀是从神出来的，这个地上的那个荣耀那虚荣，所以主最后说，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么能信我呢？我的话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讲到摩西啊，把摩西五经给他们了，但他们因为缺少这种的启示，所以对基督完全没有办法认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约翰福音啊，主耶稣行过那个神迹之后呢，主后面一段重要的讲论啊，那么你要仔细把它读过。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呢，这个读约翰福音啊，真的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一个感觉啊，呀，我说这个老人家已经快到100岁了，那么那个时候离开主升天已经有差不多60年了，60年后重新回想主的话语，你看刚刚这一段话你读清楚了没啊？啊，读清楚吗？读得清楚吗？我们这样读过了，你记得了吗？现在马上给你写，你也写不出来，对不对啊？不要说60年后再你叫你写，这是何等的记忆啊！这个本身就是个神迹，对不对？嗯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后面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不是人的记忆，有哪一个人能把一个人所讲的话，当初听的话，那个时候约翰也没受过教育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懂得什么速记，那么主讲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读起来都觉得很困难呐、啊，你要把它理出来都不容易，对不对啊？你还要把它写出来，这个多不容易啊！但是到了60年之后，他已经人已经老了，那到快到100岁了，写这些话的时候呢，每一个字都记住，你难以想象吧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！主借的约翰呢，把这么些宝贵的话呢，把它留下来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编号第59号。其实59和60的两段故事啊，都是说明主在安息日做事情啊。那么呢，干犯了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规矩。那在第59号那里呢，他这里就讲说呢，那时耶稣在安息日，这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那个安息日啊。他们从麦地经过的时候呢，门徒们饿了，那就随手摘了个掐了个麦穗啊，就开始戳着麦穗就这么吃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呢，在犹太人的眼中来看呢，就是干犯安息日啊！你掐这个麦穗可以，你怎么用手一戳就做工了？你看这个犹太人很特别啊！你掐麦穗不要紧，但是一用手一戳就是做工了。那么这个麦子不戳，那个皮不出掉，你怎么吃呢？对不对啊？当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动作了，对不对啊？呀，他们说你这犯了安息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，神定下安息日啊，其实这是神体贴人啊。什么叫安息日？安息就是 rest， 就是休息的日子。但你知道这个人呢，堕落之后活在肉体里面是完全不安息的。哎，你给他安息他也不安息。 但是犹太人守这个规矩，哎，守得非常的痛苦，守安息日守得非常痛苦，并且呢，自己守住这个律法不得安息，不是还要定罪别人啊？所以呢，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他们一看见了，就看了他们在安息日，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给他主就举个例子啊，给他们听啊。你看在旧约时代中，那个大卫啊，有一次带着他的那些跟随他的人跑，饥饿的时候呢，结果跑到圣殿里面呢，那个大祭司啊没有食物，只有陈设饼，结果呢他们就吃了陈设饼了。因为这个陈设饼呢，当初呢只能给什么？只能给利未支派的祭司们吃的。这些他们大卫又不是利未支派的，对不对？也不是祭司，怎么能吃这个饼呢？哎，圣经记载的这一段，神并没有因着这个说他们犯了安息日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一段，你看看，主耶稣就把这段话讲给他们。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也不能辩驳，讲不出话来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你没有念过吗？你没有念过吗？念过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哎呀，这些犹太人呢，真的是，所以主就把这个例子给他们。他说再者律法上所记当安息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还是没有罪，你没有念过吗？
有。
所以主举了两个例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马可福音这句话非常宝贵，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包含的属灵原则很重要啊。属灵的生命是为着我们的，不是我们为着那个啊。所以你不能把它弄反了，你这一弄反过去的变成守规矩，变成个规矩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安息是为着人的，不是人为着安息。你知道一直到今天呢，犹太人搞不清楚这个东西，他们一直在守这个安息。我上次已经讲过，这个安息他们守得非常非常的痛苦。他们呢，这些拉比这些人解释这些律法条文，解释出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啊，给犹太人带来非常多的不方便。他们说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，你连那个手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都不可以，一按就做工了。你看看这些犹太人呢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一条里面那么写出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你哎，所以在纽约啊，很多犹太人有钱，很多犹太人弄的那个住的那个大楼里面呢，这个走过去的时候呢不需要手按的，因为他什么，他有那个电视摄像头啊，对着脸啊或者什么的一照，电梯自然就开了，所以他就走进去就平安了。你看看这个，他们守安息守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呢，神的用意是要把安息给人，要叫你安息的，结果你弄得不安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句话后面加上了更好的一个注解，是什么？仁慈是安息日的主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，这两句话你记得啊，那么你在你的生命中啊，也会成为非常宝贵的经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摸到基督，你才摸到安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真正的安息在哪里呢？是在基督里，不是日子，给你个日子也没有用，对不对啊？感谢主啊，不是日子的问题，是主的问题。 有主在里面就安息，任何时候你都安息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，主把我们摆在一个另外一个何等有福的一个情况里面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过得并不安息啊，并不安息的话呢，你就是用外面的方法也没有办，也没有用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看过他们这个市面上面的这个旅行社，他们常常有时候贴了个大广告啊。我有一次看那个广告，我就很好笑，它叫做 Great Escape， 什么意思啊？大逃亡啊！就说你现在这里生活的实在是，家里面也是弄得很苦，上班也很苦，对不对？去旅行啊，就逃亡，逃出去了，帮助你大逃亡。当然他这个广告做得很有趣啊，那么你真正的出去了，你就安息了吗？哇，弟兄姊妹，我这些年呢，我有时候也有点出去旅行，说跟一些弟兄姊妹出去啊，哇，我就看他那个电话那个铃声响个不停啊，到哪里的铃铃铃铃铃铃，哎呀，这个哪里有安息？你根本没有安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安息呢，不是日子的问题，也不是地方的问题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什么呀？主才是我们里面的安息。所以你要天天活在基督里啊，你就里面得享安息，感谢主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你看看犹太人到了肚子饿的时候都不能够戳麦穗来吃，你这个安息日过得不是太痛苦了吗？对不对？这跟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古时候做法差不多的。我们中国人一句很可怕的话叫什么？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有没有这句话？有没有啊？就是那个规矩不能破，你破那个规矩那大事情，饿死了不要紧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对人来讲太可笑了，对不对啊？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你饿了就是饿了嘛。因为神本来就叫我们得饱足，你饿着肚子怎么能安息？人就吃饱了才能安息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那个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他最真诚的，所以我们说小孩最肉体啊，就是个肉体。他一饿他就哇哇叫，对不对？你给他一吃饱他就安息。啊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神体恤我们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今天主让我们得到饱足啊，我们才真正得到安息。所以当然，尤其不是光身外面的肉体呢，灵里面的饱足更重要。我们今天发觉很多在这个富裕环境里面的人，外面是吃得很饱啊，吃过头了的有很多时候，但是呢里面灵里面呢不饱足。我到处碰见很多基督徒都这样，灵里面不得饱足，没有从主得的供应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一直用外面的东西来代替，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光是守这个规条，那是命。所以主说呢，我喜欢连续，不喜欢祭祀。不是光是外面做了个规规矩矩，什么都做到就好，不是的啊。所以需要里面的这个性质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啊，一直到今天啊，地上的人呢都是这样，他们很重规矩。不注重那个属灵的实际，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，让我们能懂得怎样好好的跟随主。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，神给我们一个最大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吩咐，就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，听主就对了。那么到了第编号60号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现象出现了，也是在安息日啊。这里呢， 主耶稣进来一个会堂，在那里教训人，结果那里有一个人呢，右手枯干了。哇，你看这些来会堂的人，他们不是光来听主耶稣讲道的。在马可福音说什么？众人怎么要窥探耶稣，要找把柄呢？他们是来找麻烦的，看你犯错啊！那主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心理，完全知道他们的心理，要来控告。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有人问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？于是就要控告他。耶稣主就跟他们讲说：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安息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？人比羊是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哇，你知道这个话对犹太人来讲的话，他们是不能接受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们把安息日看得比什么都大。所以主讲完了，主就对那个人说：你把手伸出来。这个手一伸就好了。那么在后面呢，你看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这里也讲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，哪样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呢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马可福音讲耶稣怒目啊，四围看着忧愁他们的心刚硬。因为姊妹们，传统会叫人的心刚硬，所以今天基督徒要跟着生命走，不是跟着外面的规矩走。哎呀，我们多喜欢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的天然的反应上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们一看今天弟兄姊妹的光景呢，有点乱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想立个什么规矩，把大家给他规住他啊。所以讲几个规矩，大家以后照这个规矩做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能做。神来不是要立规矩，神来是要给生命。你从这个生命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它有一种自然的规矩，那是高过人的道德的规矩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记得，基督徒是活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。我这个话喊了很多年。希望我们记得，基督徒是什么？活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，千万不要去做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这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呢，结果就得了医治，结果呢，哎，这个人得医治很高兴啊，对不对啊？这法利赛人呢，心里面却是越来越记恨，他们就想办法怎么样除灭耶稣。哇，他们说不得了了，这个人来不得了了，一直干犯安息日，对不对啊？把摩西的规矩也破坏的一塌糊涂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非把他除掉不可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啊，这里呢，另外一面属灵上的意义啊。那什么叫做枯干了一只手啊？这手枯干了什么呢？就是呢，它有这个手的样子，但是没有用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样子不能用，啊，失去功用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一失去功用了，他还有安息吗？没有安息啊，对不对？每天看到那个手，他心里面就难过。想要做不能动，对不对？这个手枯干了，所以呢，光有个样子没有功用了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医治也是一个恢复，不仅是叫他的病得医治，也恢复他的功用，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，主不仅是要我们一个人的样子。神还要我们怎么活出人的那个生活啊？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对不对呢？所以感谢主啊，生命的主来了，他就把一切所有失去的都能把它恢复起来了。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编号啊60号这里我们看见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从这一些所记载的故事里面真正懂得属灵的含义，知道怎样跟随主。他是我们安息日的主，是他使我们得饱足，他是我们安息日的主，他能够使我们恢复正常的功用。所以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呢，所有属灵的功用啊都是什么主恢复的。我在我自己经历中间这个再真实不过了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这个从小在家里这个不太会讲话的一个人，也怕讲话，尤其怕站在众人面前讲话。我从小就是这样，自觉感到重的不得了了。那我也没想到主有一天呼召我出来呢，那么为他来传递话语。哎呦，你这太多时候觉得不知道多为难。或许不要讲我，讲那个巴克逊弟兄啊，我读到他的传记的时候呢，我也真的是有同感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弟兄啊非常爱主，但他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印度人的大舌头，舌头很大。他讲话哈，因为我见过他啊，也听过他讲到，他讲了个英文，我是一句也听不懂。他那个讲句声音来了，像鸟叫，叽叽叽叽叽叽叽这样的声音啊，在台上就听着一个人在上面叽叽叽叽叽叽，这样的声音呢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天生的，这改变不了，对不对？后来信了主之后，主就呼召他，主说你出来侍奉我。他就跟主讲说：“主啊，你也知道我这个大舌头，讲话讲不清楚，对不对啊？我哪里能服侍你？”他说：“我这样吧，我赚钱好了，我赚的钱通通给你，奉献给你，可以了吧？”主说：“我不要你的钱。”主说：“我要你这个人。”他挣扎了很久啊，他那个时候在温哥华读书啊，挣扎了很久啊，到最后呢，主的爱征服他，他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说。他说：“好吧，主，你若不嫌弃。”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了。从那天开始起就起来为主传道，感谢主，他满世界跑啊，在印度啊，那真的是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也很奇妙，他有很多很多这个奇妙的事情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说明了一件什么呢？主在我们身上所恢复那个功用，不是我们天生的原来就有的，是主加上来的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一个功用。你们原谅我，我们好像枯干手的人一样，样子在那里，但是呢不能动，对不对？就你要祷告主，让生命的主在你身上，那么呢灌输这个生命进去，使你能怎么样呢？从无用变为有用啊！教会历史上都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，在人看来没什么用处。你就像那些主耶稣那些门徒一样打鱼的，对不对啊？哇，你能想象约翰晚年写这个东西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学者都写不出来，对不对啊？怎么一个打鱼的人能写出这些话来呢？写出这么深奥这么有条理的话语出来呢？并且记忆力这么好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，是神使我们变为有功用。所以你要有信心啊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你不能，但是他能呢、啊，他能帮你做。所以今天如果主要用你，你把愿意把自己交在主手中，主就能恢复你身上的一个功用。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，你知道吗？教会历史上你看见太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了。如果你们追他们的背景呢，都算不得什么。你就好像追这个约翰呢，追这个彼得的背景，打鱼的，并且打鱼的技术也不见怎么高超啊。我们看他常常打不到鱼。 那么，但是他那个打鱼的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主用他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知道，主能使我们有功用，感谢主，相信他，交在主手里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最后一个点了，编号661。这一段话呢，记载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里啊。让我们感谢主啊，这两段话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它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神的仆人该有的一个样式啊。今天呢，你知道，在基督教里面，我们对所谓侍奉主的人呢，我们也有一个定型的东西。哦，他一定要读神学啊，要取得一个什么资格，然后要读多少的书，对不对？受过多少的训练，然后呢，他成为侍奉主的人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已经把神的仆人呢，自己给他定了一个样式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主的话所说的那个才是真正神仆人的样式。感谢主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自己成为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神的仆人，是吧？所以这两段话对我们来讲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教导了哈。那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啊，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啊，我就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你侍奉主的人呢，不要想着出名。这个我看今天啊，很多服侍主的人都不太容易做到啊，大家都希望做什么？做有名的传道人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自己是个传道人呢、啊，那个这个试探引诱是很厉害的，弟兄姊妹们，这试探引诱很厉害的。很多现在青年弟兄姊妹出来侍奉主，希望学的一身的本事啊，然后很快就什么变成这个世界有名 ，worldwide famous 啊，希望了很快就能成为。谁不喜欢出名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喜不喜欢出名？虽然你今天也许不是站在所谓传道人地位，但是你也是神的儿女，也是个侍奉主的人呢、啊。啊，有谁不喜欢名声的呢？这里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做了很多的功啊，人家给他传名，他叫他不要传，对不对？今天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、啊。不要别人传，自己传自己的，你看很多啊，到处自己讲自己的，你看一大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要笑嘲笑任何人呢、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呀。服侍主，你要知道，你是神的仆人，神的眼睛看着你呢，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。要讨神的喜悦，要满足神的要求，这不是为着自己的。所以这两段话我们读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平常，但是很重要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主在这里说这个话的时候呢，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旧约时代中，神已经把他仆人的那个该有的光景已经放在那里了啊。那么主耶稣来应验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在旧约历史上面真正能应验这个的几乎也很少。感谢主，现在有一个人来了，他应验了神的话啊，他完全照着神的话 这个以赛亚说什么？看哪、啊，我的仆人，哦，这神给他做见证了，啊，这个才宝贵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今天人在这喊说看哪、啊，神的仆人，这个没有用。如果神说看哪、啊，我的仆人，哇，那弟兄姊妹们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他说神的仆人怎样呢？我所拣选，我所心爱，心里所喜悦。一个侍奉主的人呢，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今天你侍奉主啊，我常常讲，侍奉主没有自愿兵的，都是蒙召的，是神拣选的啊。当然，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工人这样的一个主的带领啊。那么，其实所有弟兄姊妹怎么样，都是蒙召的。你知道“教会”这个词啊 ，“ecclesia” 这个字啊，就是。在世界中一般被主所召出来的人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祭司，都侍奉主的人啊。你有这个，已经有这个资格了。那么呢，所亲爱的，那么也不错啊。主爱我们，主看见我们，主就爱我们。但是呢，能不能成为心里所喜悦的呢？啊，那就不一定啊。主爱我们，但是不一定喜悦我们，因为很多时候。表现不一样。那在这里有一个仆人，他是叫神的心也喜悦。他说呢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也明显告诉我们，侍奉神是什么？用灵啊，不是用肉体的力量，也不是用天然的智慧和聪明，用灵啊。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增进，不喧嚷。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啊，看见安安静静的，好像看起来啊，他不宣扬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那么这是以赛亚所说的话，那我们知道这个话完全应验在主的身上啊，所以主耶稣来道成肉身到地上，他不仅要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，他也要表现出神心中所要的那个侍奉人的形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啊，我们基督徒啊，蒙恩得救，我们本来是什么？被称为罪人，是吧？啊，等我们得救之后呢，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。但是主的心意不是到此为止，主拯救我们，要叫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侍奉的人，这个才是神至终的目的。所以将来我们知道到主那去说，所有的人都是什么？君尊的祭司，所以我们都侍奉神的人呐、啊。所以你不能说光得救作为神的儿女就满足了，不是的，你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。这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那个最高的目的，最终极的目的。你若是不能成为个侍奉的人，你没有达到神的目的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，他不仅站在人的地位上，还要成为什么？成为神的仆人啊！所以只有在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个光景的里面，那个人的意义才达到完全，一个侍奉的人的形象才出来了。所以主耶稣来，他就成了一个侍奉的人。那弟兄姊妹现在懂得他的话了吗？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了吗？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主在地上的时候不仅彰显出一个正常人的光景啊，不是堕落的人，是一个正常人的光景，并且他把一个侍奉的人的光景呢完全显明出来，这是神至高的心意啊。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意念啊，也没这样的思想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是圣经的给我们的启示。将来我们到永世里去做什么啊？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侍奉神的 啊将来到永世里面侍奉啊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在地上就很劳苦，到 用世代劳苦，我今天地上的侍奉啊，显不出那个将来的那个侍奉的那个荣耀和那一个宝贵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，并且呢，神给你有君尊的地位，对吧？又是君王，又是仆人，哇，这个神的意念真是非常特别啊！所以我们在地上呢学习侍奉他。今天呢，我们都是在基督的学校里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么，但是，请你记得，这个在地上的侍奉，跟千年的国度有关系。啊，在千年国，我们知道时间结束，还有一个千年国，然后再进入永世。这个千年的国度是一个作为奖赏的时候，所以今天在地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竭力的把主所表现的神的仆人的光景把它显出来。这个在千年国度里面你会有福气啊！当然，这个我们今天不是我们题目，不能多讲，但请你记得非常重要啊。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这边记载说呢，主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很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，有人听见他行的大事，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四方都来到他那里啊，因为人多啊，主就吩咐人叫一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人拥挤他，治好的很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病进他面前，他摸他，乌鬼何时看见他就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你看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这里啊，那么当初编这个四福音书的人把他这两段编在一起啊，因为他在那个时间上面呢是有一点相近，在加百农所做的事情。那么这里呢一再的给我们看见，就是主耶稣他怎样作为神心目中间所要的那个仆人，把神的祝福带给人，带给周遭的人啊。那么他那个时候呢非常的有名的，各到各处的人都往他那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都说不要给他传命啊，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呢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的美丽的一个形象。所以我讲这个呢，今天是值得我们在主面前来思想的，特别我们在侍奉上啊，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的，让我们呢尽管在主的手中被主用。我们自己的得失，自己有没有什么没有关系。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像主耶稣那么样的完全，但是你知道了这个情况，你要竭力的往这方面走啊，这也是我个人今天侍奉主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，要竭力的往这些方面走啊，因为我们有肉体有血气在啊，所以需要经过十字架把它对付掉。好，我想我们晚上就停在这里，请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借着晚上所读的这一段话，主啊，你再次把你自己展示在我们的眼前。主，你让我们看见你确实是神的儿子。主啊，你来到地上就是为把生命带给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明白一件事情，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得享安息，我们得饱足，也只有在你的手中我们能尽当尽的功用。主啊，愿你的话真是像明亮的光照在我们灵魂的深处，引导我们在地上按照你的脚中行。主啊，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仆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仅把恩典赐给我们， 但愿你也借着我们把恩典带给许多的人。主，让我们学会隐藏在你的里面。谢谢你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这许多的光照。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，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